弟兄姐妹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真的实在是一个恩典啊！我们今年是以逐日崇拜来开始我们的一年，这个不是常有的事情啊！我算了一下，好像是每隔6年一次哈，所以我们下一次的逐日崇拜在1月1号就是2023年了。感谢主，我们一年用敬拜开始，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都献给主。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新年新计划哈 ，New Year Resolution 啊？如果大家还没有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的话，我真的是跟大家有个建议哈，虽然跟今天的讲题不是很有关系哈，我建议大家跟我一起来好好的来读圣经。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呢，每一天弟兄姐妹都会记这个每日灵粮啊，是蛮好的啊。可是我一直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这个每日灵粮呢，它是跳着念啊，东一句西一句的圣经，然后就讲一段话来看哈，那弟兄姐妹都看习惯了，就自己就不太有机会来念圣经啊。我们在2年以前开始跟一群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按部就班的逐卷逐章逐节的来读圣经。那昨天已经把整卷的圣经在2年之内读完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又开始了，再读一次，我们2年把圣经读一遍，每一天大概平均大概读30节到40节的圣经。那我也会每一天把这个读经的我的一些默想寄给弟兄姐妹啊，那不是要弟兄姐妹来读我的默想，是让弟兄姐妹自己读圣经，自己默想，然后来看一看我的默想是不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建立一个读经祷告默想的一个习惯啊。就像我们刚才念的诗篇119篇，这边163节说，唯你的律法是我喜爱的，我因你的公义典章一天7次的赞美你，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跌脚。巴不得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每一年每一天我们就自己读圣经，自己祷告，自己用神的话语来默想。169节119篇，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我们在圣经上有悟性，一定要自己读圣经，自己去消化神的话语。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你就看网站的前面有一个每日读经计划，你就点一下读经计划，你把你的这个电子邮件放在那边，每天就可以接到这个读经计划的进度，然后就跟着一起念。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婚宴的主，这个新年大家我像我们家孩子一样都晚上12点钟寄给我们一个 message 这个New Year Eve 的一个 party 他们一同庆贺新年。新年是一个喜乐，一个庆贺的一个时间一个新的一年。那对我们教会来讲呢，这个来的2017年又是特别的珍贵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看到改建工程我们改建工程快做完了，应该是2月初就可以完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非常好的这个很多的大教室让我们真的很有空间继续的在神的国里边继续的往前走，是非常高兴的事情。新的一年我们看看前面过去的一年，仰望新的一年，也很多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我看到第三组有些弟兄姐妹就讲说又抱孙子了我们第11组的弟兄姐妹最近也有生儿子的事情，都非常的高兴。那但是人生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最大的一个庆贺就是婚宴，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婚宴的主，用这个一个婚宴的一个庆贺来开始我们的一年。这个我们是用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哈，虽然我们冬令会用同样的经文，也有一篇的信息，但是我想神的话语是永不枯竭的，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今天会稍微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迦南的婚宴。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打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的二章一到十一节，打开了以后，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第二章的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剩正两三桶水。主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炉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啊，我们同样的打开了神的话，主啊，我们来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这个的叙述，主啊，也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就像当日的门徒一样，主啊，让我们看出你的荣耀来，也让我们可以信服信靠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婚宴的主，我们读了以后就知道这是一个婚宴，婚宴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先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在这个中东这个地方啊，婚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个社区里边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机会可以整个的村庄可以在一起来欢乐啊，所以这个婚宴是很大的事情。通常是一个婚宴的喜酒要摆七天的流水席啊，七天流水席，然后那个酒呢是这个婚宴的当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喜乐的一个代表啊，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宴席。这个我们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也看出来哈，这个那个时候的婚宴的负责人呢哈，虽然是一个这个管宴席的，可是这些管这个宴席的这些材料都是新郎家里面来准备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七天，在这个宴席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哈，虽然是酒或者是食物，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婚宴的一个喜乐的气氛。婚宴的喜乐的气氛，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哈，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很有喜乐，我们是不是在寻找喜乐。其实在美国的社会，在西方的社会，或者是现在整个的人都是很喜欢寻找欢乐，寻找喜乐啊！大家看这个电影啊、电视啊、YouTube 啊、Netflix 啊，全都是让我们在中间来寻找欢乐、喜乐的。其实喜乐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 我也是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构哈，他在找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哈，所以他们就面试了好几个候选人啊。那谈过了以后呢，其中有一个候选人他的资历经验能力都还不错哈，可是后来没有被选上啊。那所以其中有一个这个审核的人就很奇怪，就去问其他的人说为什么他没有被选上呢啊。这个他们综合的回答是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喜乐，他没有，他这个人的样子呢就是一个很严肃很让人家很紧张的一个人，他不是脸带着笑容可以到一个环境去把人的那个快乐，把那个人的那个 easiness 哈，就是可以放松下来。因为说你在一个领导的地位，你在一个带领一个团队的地位，你不是去鞭策人的，要把这个喜乐可以带出来是他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婚宴也是同样喜乐的婚宴，但是我马上就看到呢，这个喜乐在这个婚宴里边是有缺憾的，因为在这边讲说他们没有酒了，酒用尽了。第三节，大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哈，我们好像觉得没什么关系，酒用尽了再去买，或者酒的用尽就不喝酒，没什么了不起的哈。可是大家要知道啊，这个中东的这个文化哈，在这个以色列也是那一块哈，基本上叫做 the sham culture 哈，就是一个耻辱的文化。什么是耻辱的文化哈？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回教国家，现在大部分中东是一个回教国家哈，有一只叫做 honor killing 哈，就是说是荣誉的杀人。什么是荣誉杀人哈？有的时候是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什么叔叔伯伯，把他自己的孩子或者子女杀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辱家风，哈，有辱家风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在这个耻辱的 shame culture 里边，耻辱的文化里边，如果一个家庭他没有把他这个家庭在这个社区社会的责任负上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羞耻，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婚宴到了一半酒用尽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这个耶稣的母亲才可能是跟他们很熟，才会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小题大做的跑去问耶稣怎么办啊，带着缺憾的喜乐啊。这个喜乐呢我们可能还要再思想一下，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找一个喜乐，都是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大家想想看，其实我们现在的人生的一些追求，我们所努力的是不是也是在满足我们的一些喜乐呢？啊，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里边，追求一个喜乐，所以他们这个喜乐叫做highest good 哈，就是说一个最高层的一个善一个美，这个就是喜乐。但是我们要想想啊，从古到今所谓的人生的追求的喜乐常常是失望多于这个欢乐的，在这个喜乐的当中还是有缺憾啊。一个礼拜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哈，一个蛮大的一个新闻哈，就是 Carrie Fisher 哈，好，这个人呢是这个 Star War 哈，星际大战的女主角，第一期的女主角，1997年的哈，她60岁，心脏病死掉了。然后她的妈妈也是很有名的哈 ，Debbie Reynolds， 在隔一天也死了，84岁。这个Carrie Fisher 呢，她这在1977年。演这个 Star War 当那个小公主女主角的时候，她才17岁， 17岁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 People Magazine 哈，就是这个人物杂志呢，有一个新闻记者去访问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没有什么时间接受别人的访问，他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参加记者会的。这个 People Magazine 的记者呢，就在他的这个 Limousine 哈，那个那个长长的轿车的里面来访问他。这个 Carrie Fisher 在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今年才17岁，我就演了这个经典的电影，卖座这么好。”他说：“我的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他已经到了尽头。为什么呢？”他说：“如从今以后，我的人生只能走下坡，不能够再往上走了。他看不到他的前途了，酒用尽了。”带着缺憾的喜乐，后来这个 Gary Fisher 啊，就一直是生活非常的放荡啊，又毒品啊，又怎么样，然后换了丈夫好几次啊，这些非常的可怜啊，在60岁的时候心脏病突发就去世了。一个人好像是我们都是这样子哈，我们都是在努力的。在追求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我达到那个时候生活会更好了，可是很多是达到我们想要到那个程度的人会跟我们讲说，到那个地方以后他还是不满足。其实我们当中很多我们在人生中间有相当多的经历，我们只要有一点人生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很难得到真正的那个最高的一个满足啊。C.S. Lewis 这个路易斯呢曾经在这个喜乐的当中他讲过一句话哈，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喜乐的里面得到满足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了那个喜乐而活的。”他这个话我们要仔细想想。他举一个例子哈，他举两个例子。他说：“这个小鸭子呢，生下来以后呢，他如果没有水，他就不快乐，他觉得少了一个什么的东西。这个小婴儿呢，他生下来以后呢，他不吃到奶的话，他就会哭，他就是觉得他少了一个东西。可是人呢，我们试了。”找喜乐，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找喜乐，但是从来有很少有人跟我们讲说他真正的找到他的喜乐。如果人在这个世界上看得到的东西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喜乐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人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理想，或者是更高的一个看不到的到东西而活的，而被造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喜乐的终点啊！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婚宴喜乐的来先看一看。我们又看一看呢，在这边讲到说第十一节之后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头一件神迹。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哈，他掌管了一切。那我们就有一个问号哈，为什么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要用在迦南？水变酒呢？为什么耶稣不让死人复活是他的第一个神迹，或者是喂饱3000人，是喂饱5000人，或者在水上行走是一个神迹呢？哇，这个神迹让我们看起来更 impressive 啊，更让我们震撼。水变酒，很多人都不知道水变酒。那为什么耶稣要选择这个是他的头一个神迹呢？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音乐或者是一些文化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很注意哈？我以前有一阵子跟一些同学喜欢去听什么这个古典音乐哈，叫旧金山也蛮方便的哈，我们就听。每次听了，如果他说是一个 the world premium 哈，就是说在世界上那边他第一次发表这个作曲的话，尤其是一个新的作者发表这个作曲的话，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一定是很难懂的哈。不太容易懂的，因为这个作曲的人呢，要把他的最好的他生命的一个本质，他最希望大家知道的 放在他的第一件作品的里边。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第一件神迹应该是表现耶稣基督本质的，不是一个偶然的，不是说耶稣基督正好碰到那个时候，正好他妈妈跟他讲这样，他才行这个神迹。所以到底这个神迹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是今天要我们很仔细来探讨的话。好，首先我们看到哈，耶稣讲了一句很难懂的话哈。第四节说，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圣经的小字说：“母亲”原文卷，原文做女妇人，妇人或者是女人啊 ，woman 啊啊啊，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们总是觉得哇，这个耶稣在这边实在是蛮粗，有点这个冒犯了他的妈妈哈，叫他妈妈叫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显然是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话，很有深意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思想说耶稣为什么这么唐突的之前，我们真的要懂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要问，什么是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好，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圣经，尤其在约翰福音讲耶稣的时候讲的非常多，也非常的清楚。我在这边已经帮大家查了，答案都在这边，我就念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七章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才是方便的。”因为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家人要他赶快出来啊，你的名声已经不错了。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七章三十节，他们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人家就抓不到他。八章二十节，这些话是耶稣在殿房的库房教训人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人抓不到他。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边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十一节说显出他的荣耀来，显然是这个时候跟荣耀，耶稣的荣耀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十三章一节，月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原来耶稣的时候是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这些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我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可见的耶稣讲说我的时候，就是说我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我要去死的时候，我要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这句话哈，我们的这个第四节，我们可以用白话文来讲说，耶稣说母亲，就是女人妇女，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死的时候还没有到。大家就很奇怪哈，为什么耶稣的母亲问他说没有酒了，他就是说我还没死。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所实最重要的一点。好，基本上弟兄姐妹，因为在这边讲说好，六个石缸摆在那里，这个六缸石缸是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这个犹太人吃饭的时候都要洗手洗脚啊，这是一个洁净的规矩。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在这个会幕里边或者在圣殿里边有洗涤盆，也是祭司来洗手洗脚的。那这个洁净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仅是卫生啊，也是一个礼仪上面的一个洁净。为什么礼仪上洁净？为什么到圣殿的时候要洁净呢？因为人有罪，人有罪。所以这个洁净不仅是洗手的洁净，到神的面前 还要献祭，还要流血。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整个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想到酒用尽了，他想到这个的婚礼，当耶稣基督要把自己的酒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酒，这些宴席负责任的是新郎和新郎的家里面要负责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都参加过很多婚礼啊，我也参加过不少婚礼，尤其是我这个结婚的比较晚啊，以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参加婚礼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啊，我心里边想的就是我的婚礼啊。我就想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他也在想他的婚礼呢？耶稣基督他也有这个婚宴，有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的婚宴，他要娶那个他的心腹，就是我们的教会。可是这个羔羊的婚宴，耶稣基督要准备酒，他要准备那个酒，要来洗净他的心腹，要来欢迎来参加婚宴的人，是用什么？弟兄姐妹，是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我觉得不是我的联想，这是整个经文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经文最重要的一点。基本上耶稣是说，在这个这个马太福音上面，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为他的婚宴去付婚宴的时候，他付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耶稣基督的杯不是很普通的杯，但是耶稣基督的杯呢，变成我们的喜乐。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把那个水，把那个原来在那个礼仪上洁净的那个水缸的水变成了酒，变成了一个上好的酒。这个酒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但是在我们享受的同时，在我们享受的之前，他已经把他的生命，他已经把他的杯喝了。那个杯就是受到咒诅的耶稣变成了得到祝福的我。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他离开他的天父是他最不忍心的，他最难过，他最不愿意做的。所以这个酒就是他的血，这个血就是神的咒诅，他的杯是神的咒诅，但是他的杯变成了我们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好的酒。我们再看到这个整个的神迹这件事情来，我们刚才讲，难怪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个迦南的婚宴水变酒的当中，耶稣基督把他的本质，把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把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从中间里面表现出来了。所以在这边讲十一节讲说，这就显出他的荣耀，门徒就信他了。所以弟兄姐妹，到这个地方，我巴不得弟兄姐妹都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啊，他的荣耀，什么是他的荣耀？为什么在迦南的婚宴的当中，水变酒这件很普通很简单的事情可以显出他的荣耀呢？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的门徒信他到底是信什么？弟兄姐妹，到底是信什么？我觉得约翰福音是非常的有意思啊。约翰是非常过了非常久了以后，在这个这些事情发生过五六十年以后才写的这些这约翰福音哈。就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22节，另外一件事情从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来他说 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啊，弟兄姐妹，不是很普通的信，也是约翰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经过这么多的整理的时候，哇，他想起来，哦，原来耶稣基督在婚宴中显出他的荣耀，所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所以约翰的信是非常深刻的信，也是巴不得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深刻的信，显出他的荣耀来。婚宴的主呢，也让我们知道要照他的话去行，要享受上好的酒。好，我觉得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对耶稣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哈。虽然是耶稣顶了她这一句，但是她马上转过头来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有顺服的心，她也把这个顺服的心告诉她身旁的人：“你们也要同样有这个顺服的心。”这个上好的酒是要来享受的。上好的酒不是在那边分析的啊，在这个诗篇34篇第八节讲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要先知道，你们要先来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主恩的滋味是尝一尝的，这个酒，这个迦拿婚宴上好的酒是让我们去尝的。一个好酒我们拿来不会先到实验室去做一个分析，到底有什么成分，然后我再 喝一些。我们这个酒是先喝了以后你就知道，嗯，就是不一样，尝一尝。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美食家，很可惜的，我不是吃东西不是很留意，所以我只能在这个文章或者圣经里边来想象。尝哈，这个尝喝这个酒哈，不是一口很不错，不是啊，小口抿在嘴巴里面舔一舔尝尝，享受一些味道哈。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今天同样的在座的当中，我就看到有好几位在我们当中聚会非常的久哈，可是你们还是觉得这个信仰好像还是身外的东西，觉得还不错。这些基督徒都还不错，但是你不愿意去尝，你在旁边要分析，你在旁边要看一看。但是这边只有照着他的话去行的人，他才有这个机会去尝上好的酒。因为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喜乐都有一个短缺。 The lack of joy is a fact of life。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都有喜乐的短缺，在婚礼的时候就巴不得我早一点的结婚，这个单身的就是怕自己做剩女剩男，这句话我也是刚刚学的，就觉得我的所提只要婚姻一个好的婚姻，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我想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告诉你，好的婚姻并不能够解决你生命里边喜乐的缺乏。就像我一样，我可以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婚姻，但是这个很好的婚姻不能够满足我在生命里生所有的需要。同样的，我们有很多的盼望，我们有很多的喜乐的过，我们的初恋，我们的新婚，我们第一次上班的第一天，我们第一次拿到我们的薪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升迁，我们都觉得太好了，人生就是这样子。可是到了第二天之后，我们就开始觉得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的东西，这些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们。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如果这些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没有办法能够满足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不是为了那些东西而活的。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个洞，这个洞是要那个原来造我们的那一个才能够满足的。好，那我们的主，我们这个婚宴的主，我们的喜乐的主，就是一个让我们满足的 满足的主。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没有人能够夺去。真正满足我们最深的喜乐的只有耶稣基督，照着他的话的心，就可以享受这个上好的酒。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位主呢是宴席的主，是在我们是在等待羔羊的婚宴。迦南婚姻里边，这个婚耶稣原来是一个客人，可是我们从头到尾看过去以后呢，是一个主人。他是没有声音的主人，他是很多客人都一个 disaster， 他是把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带到那个原来在喜乐里面的那个最高点的那位人。所以他是一个那个喜乐的主，带给我们喜乐的主，他是一个婚宴的主，他是一个宴席的主。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啊，有一个更大的婚宴，更大的婚宴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要跟我们讲哈、啊，是羔羊的婚宴。好，在这个启示录最后的啊，凡口渴的哈、啊，就来就可以来参加他的婚宴哈、啊，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来，口渴的人也带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这个，那最后我们是要怎么样来回应呢？好，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个婚宴的主，迦南的婚宴，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它的意义是这样子的话，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应该怎么样做呢？好，第一个，我们要凡事来到主前求，凡事来到主座前求。这个真是让我们很诧异的哈！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他选了一个迦南的水变酒，这么小的一个事情，我们觉得好小的一个事情，真的这个酒用尽了，很尴尬的就是新郎的一家人哈。其实客人我想可能也不会太在意，或者是也会稍微的体谅一些，不会把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合变成一个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啊。那有时候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常常觉得小事情就不要麻烦耶稣了，我就自己可以解决了，我自己想点办法就好了，我先自己来看一看我自己有什么办法。但是耶稣的母亲知道了，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姐妹，我巴不得这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态度啊！你看啊，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真的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想他这个不仅是为了他的母亲，他也是为了这个新郎，他也是为了所有来宴席的人，他愿意改变他的时间，愿意改变他的计划，来成就人所找不到的，人一直渴望的那个喜乐，一个满足。所以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小事，只要怎么样，我们带到恩主做前求。可是带到恩主做前求底下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要照着主的话去行。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信心。当我们到恩主做前求的时候，我们没有信心的话，什么都求不着。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求，叫这个大山挪去到海里边，就这样给你们成就。就是要凭着信心，要照着主的话去行。巴不得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把握， 我们可以照着主的话去做。有的时候我们等不起，有时候我觉得耶稣的这个神的时间很奇怪，神的做法也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为什么要到那个石缸里面倒了这些水，然后要舀出来，然后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么的复杂呢？为什么就是那个酒缸就永远倒不完也可以啊？这个神迹也都是非常的方便啊，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不是主，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够命令神做什么。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方法，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只是照着主的话去行。然后呢，我们要渴慕更多更大的喜乐啊。这边讲说，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恩典、神的丰富要怎么样的应许给我们，酒没有了，可是神把他自己倾倒了以后，他给我们摆上的是一个最好的酒，是一个更大的喜乐，是一个更多的喜乐。不仅是新郎喜乐，凡是所有参加宴席的都得到了喜乐。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把一个喜乐，把一个祝福带到别人生命里边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求的不仅是为了自己求，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喜乐求，是要那个更多更大的喜乐，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成为一个喜乐的出口，我们可以有更多更大的喜乐。我们来求，我们来渴慕更多更大的喜乐。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让我们得见真理和恩典的荣耀。好，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上个月跟大家讲过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认识教会的主，认识教会的主，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也认识了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是有恩典有真理的荣耀，极大的荣耀就是从酒水变酒这件神迹里边彰显出来了。最后一个，我们也常常说啊，这个神迹在约翰福音说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这个神迹是一个表征，是一个迹象，不是一个普通的神迹而已，是一个表征。表征什么？表征耶稣的本质，表征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表征的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婚宴的主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让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的把恩典带来，怎么样把真理带来。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今年的第一天的里边，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沉浸在你的话语里边，让我们再一次回到迦南的婚宴的当中。主啊，今天我们的人生巴不得也像这个参加婚宴的人一样，我们得了喜乐，得到了满足，我们尝到了上好的酒。主啊，我们成为生命，成为一个满足的喜乐，也成为一个喜乐的管道。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带到我们世人的面前，让世人看到我们，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主啊，我们也愿意今天在座的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主啊，巴不得今天的信息主啊，今天你所行的这个神迹，主啊，在他们的心里边，主啊，也有所触动。主啊，因为我们的人生，主啊，还是需要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个满足我们喜乐的主。主啊，我们没有你，我们的一生总是觉得缺乏了什么。主啊，因为 主啊，我们原来是为你造的，主啊，是你的杰作，主啊，我们就愿意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还没有接受你为救主的，主啊，你的灵继续的在他们心里边跟他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一同的在你的面前有满足有喜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